怪的，那个叫施洗约翰，你就跟他拍个肩膀，哎呦，久仰大名哎，不过小弟不才，耶稣说我比你还大，你试试看，你敢吗？你到天国，你说施洗约翰我比你还大，你敢吗？这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再来一个难题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我们不是不因行为称义吗？因信称义，你怎么会努力钻进天国呀？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这两节圣经啊，听起来挺简单，我们很多人听了就听了就这样，不经大脑，连小脑都不过，就过去了。很有意思的。那今天就是让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怎么去解释，怎么去明白这段圣经。那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说了，解释圣经通常第一个是上下文的关系。那今天就要示范给你看，上下文怎么帮助你了解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。你脱离上下文断章取义的话呢，那你千百种解释都有，可是大多数的解释未必合乎上下文，未必是圣经的本意。第二个，也有些文字的意思啊，字义，字义呢？当然，我们如果不懂原文的话，我们不太容易掌握住原文的意思。不过放心，有太多的参考书可以看，你看过一些参考书，或许他们会给你一些归纳出一个好的结论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中间懂原文的不同，懂原文的，我告诉你，保证读完以后，神学院毕业两年，你保证忘掉。我读过希腊文，忘了，还好记得，阿法贝塔伽马标准。这些东西倒不是神学学来的，我中学读数学都有阿法加贝塔等于什么，就阿法贝塔是数学读来的，不是神学教我的。但是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我全忘了，他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他。当年读希伯来文也是 A 的，没用。所以各位能不读原文就别读了，读了也是白读。但这样一讲，那神学都要关门了。那我们借的是二手货嘛，就是那些希腊文的专家，旧约博士，新约的希腊文专家，那很多，他有书我就来看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哪有我还问到原文的？除非我是真的读新约旧约博士的啊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借的参考书，我们可以知道字和原文原来一个意思，可以帮助我解答一些难题。所以刚才读的是这两节圣经，但是呢，背景是提到施洗约翰。那施洗约翰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他被希律王监禁，而且已经关了一年多，可能一两年，我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时间，一两年的时间他被关在监狱里。那他是为耶稣施洗的，而且他也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，因为他施洗的时候他就有跟门徒讲，那位启示我的圣灵有跟他说，当你给某一个人施洗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如同鸽子，那就是将来我要差派的弥赛亚。他为因为耶稣施洗的时候，鸽子降下来了，所以他看到，知道这是约翰，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他就跟他门徒说：“看哪、啊，神的官羔羊。”所以他认识耶稣是谁的，他知道。可是关了一年多以后，耶稣如果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弥赛亚来了，不是会复兴以色列国吗？那罗马帝国摧枯拉朽就完了吗？希律王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好像耶稣都没动静啊？我怎么这关了一两年，关到最后要上头了，你知道？难免也会有点动摇，难免有点动摇。所以他是他软弱，所以他才派门徒去问耶稣：“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吗？”这是我们刚没有读的十一章一开头。上下文，所以前文在说什么？耶稣在监里听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，问他说：“那将来要来的，就是那位弥赛亚，将来要来的，就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？另外一个才是弥赛亚？他本来就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怎么现在又问是你吗？还是等别人呢？”他有点动摇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没有回答说：“我当然是，你怎么搞的？没信心啊？”耶稣不这样回答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你的师父约翰， 你看见什么了？就把你看见了告诉他就行了。你看见的是什么呢？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等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行了，这什么？这是先知以赛亚书有提到，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迹象，所以以赛亚书26章、29章、35章、61章都一再提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。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语 Messiah， 这个字是受膏者，被膏油涂抹的人，意思是这个 in the Messiah。 但膏油涂抹的希腊文是 Christo， 所以基督是希腊文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两个字的意思同样都是受膏者。那在旧约以色列时代呢，君王登基不是加冕的，别的国家是加冕盖皇冠，以色列不是，用圣殿的膏油涂抹他的头，受膏者是君王。但是大祭司继承的时候膏油涂，先知以利亚找了一个门徒以利沙的时候，让他做门徒的时候是膏油涂在他的头上，所以先知的传承也是膏油。所以因此受膏者这个字可以是君王，可以是祭司，可以是先知。耶稣是唯一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三而一的受膏者。那为什么呢？君王都是犹大支派大卫后裔世袭的，那你是大卫支派就不是别的支派，祭司是亚伦后裔是利位之派，所以你是祭司就不会做君王，君王就不会做祭司。可是耶稣是既是君王又是祭司，他又是先知，先知不限于种族。可是事实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被认为是先知，所以他在地上那30几年他的角色就是先知，传讲神的话语的，死了以后复活在天上的时候，他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祷告的，他是大祭司。所以他过去道成肉身是先知，现在在天上他是祭司，将来他再来就是万王之王了。所以他是三而一的受膏者，只不过是有过去、现在跟未来三个时间段，过去是先知，现在是祭司，将来他以君王的身份再来。所以他是弥赛亚，但是这个弥赛亚里面，以赛亚书所说的弥赛亚不是政治上的得胜者，不是军事上的得胜者。可是当时在施洗约翰的时代，耶稣的时代，弥赛亚就是一个政治领袖，因为被罗马的压制，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民族英雄起来打倒这个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有生之年一直拒绝接受基督的称号？每次行了神迹就告诉那个医病好的人说，别告诉人家，你们叫做弥赛亚的秘密，不准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直到变相山上耶稣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，下来之后在北边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士菲利比，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就说了，你是基督弥赛亚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这不是人告诉你的，是神告诉你的，但是别说，又是秘密，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啊？所以有些人在挑战说，其实耶稣是神，这都是他的门徒瞎掰的，因为耶稣自己都没有承认。你要懂得这个时空环境，当时以色列人要的是一个政治军事的弥赛亚，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，他拒绝接受这个称号，拒绝称号，接受这个称号，一直到后来他告诉门徒说，关于我是基督不要告诉别人，直到我死里复活那才去讲，不然活着的话啊，大家拥戴他就要造反了嘛。耶稣不是那个，连施洗约翰在那个时空环境下都难免有一个这种的期望，耶稣是政治的领袖的弥赛亚，会打败罗马帝国，那更不要说希律王了，他有点好像落空的感觉。咦，如果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呢？所以耶稣的回答说，你告诉你的师父，他告诉他门徒，你看到什么？这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嘛。所以这都是弥赛亚的记号， 记号，英文用 sign 或者翻译成兆头 sign， 因为这个字哈，在希腊文的圣经，这个记号这个 sign 跟英文是很像，有点像 sign 那个字。那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每次提到神迹的时候，他不是用另外一个希腊文，有另外一个希腊文就是今天翻译成叫 miracle， 神迹 miracle。约翰福音从来不用 miracle， 他每一个神迹都叫做 sign 记号。那用记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神迹提示的事件本身只是一个记号、一个指标、一个 sign。你开高速公路，你从多伦多来，这要去墨西哥，这要去哪里？就它就一个指标嘛，所以那个指标说指往哪里去。如果一个乡巴佬开到一个地方，哦，我们从荒郊野外来多伦多，看旁边一个牌子 Toronto。啪！停车，到 Toronto 了。你看，一只鸟都没有。这是 Toronto 的 sign， 不是 Toronto City。那在那里有高楼大厦的 Toronto， 这是 Toronto， 可能是边界。这叫 sign， 这不是那个实体 sign。所有的神迹是指向基督的，让你认识基督是谁的。所以约翰福音常用一个动词叫做看见。第一章看见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然后有些门徒，约翰门徒就好奇跟着耶稣，耶稣说你来找谁，看你在哪里住，你来看来看看看。第六章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然后五饼二鱼很多人嘛，吃到饼吃到那个吃的鱼啊什么东西，然后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，然后还有很多在等他，耶稣下山来了，哎呀等你等好久喽！耶稣说：“你们没有看见神迹，怎么没看见？饼也吃了，鱼也吃了，吃了。你只看见鱼跟饼，你没看懂。sign， 你吃了饼，吃了鱼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”所以耶稣开始讲：“我是天上的粮。”讲啊，我的肉可以吃血，可以喝。如果个犹太人不吃血的。一讲下来，有，这道甚难，怎么能听呢？成千上万人都散了，所以现在要大选，美国大选，对不对？造势人很多嘛，耶稣是非常不会造势的，都成千上万人跟他了，讲的全部都散了，只剩下十二门徒了。耶稣回头在说：“你们也要走吗？”还有一个撒大个儿的彼得常常说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他说：“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要跟踪谁呢？”老大就说：“对，剩下十一个小弟就知道就留下来了，否则我告诉你，十二个门徒都散了。”哎呦，讲的那种道理，听又很难听，而触犯他们的人，不吃血，我的血可以喝，这多难听啊！他说：“你们没有看见神迹，就是没看懂。”有一次，一个乡间小道是很小的路。只有两条，一条去一条来，单行道啊，中间有双黄线不能超车的。哇，好多车开得很慢，像牛步一样。那一副警车在后面跟着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这车子塞车啊，在路上这怎么会这么慢呢？那他知道，大概前面有一部车开得很慢，那又不能超车，前面慢，后面全部跟着慢，这一下子塞得很长。那警车可以超车吗？红蓝灯一打，超车，啪过去了。果然第一步一个老太婆开一部车可以开30英里的，你们就是50公里的，她开20，对，那一开20正常只要开20，不能超车嘛。她一看怎么搞开那么慢呢、啊、她红绿灯嘛，当过去她就超车了，然后手一直过来，老太婆就靠边，她一靠边后面的咻咻咻就过去了，你知道老太婆很紧张，我没有超速，我开20，你看这20，那个警察一看，你搞错，这是20号公路，不是20，限速20。哦 ，OK， 那他速度偏低，不是超速，你开罚单吗？不能开罚单嘛，开太慢了嘛。啊，讲到这儿了，他回头一看，他后面两个老太太。脸色灰白，像死鱼一样，对吧？快死！哦，怎么了？他们是病人？他说你急诊室吗？不是，我们去查经。哦，去查经聚会。那整个老太太怎么？ 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。哦，不知道，我刚从伊莎巴过来的。伊莎巴公路，所以你开伊莎巴。对，我说不是这种规则，伊莎巴我开伊莎巴，乡间小道你开伊莎巴。有两个老太太坐在后座，吓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太太是非常遵守规则，你一三八我开三八，二十我开二十，这就是领恩派，这就是领恩派。看到那个神迹，哦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哎，那是 sign， 你看到耶稣基督了吗？所以正是耶稣说，你吃的饼，吃的鱼，你看见基督了吗？你看懂了吗？你只看到饼，所以不要为人间的世上的食物劳力。你要从这个饼和杯，从鱼饼和鱼，你知道我基督是创造万物的。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可以让五千人吃饱，在我来讲 nothing， 还没有问题。你知道我是谁，我是天地的主，这样好就认识了，你就不会天天求饼和鱼，你不会经历一个神迹，哎，再一个神迹，再一个神迹，然后越来越又灵光一点，好像吃毒品一样，一吃剂量就越高的，不然不够 excited。今天很多聚会都这样，要更兴奋一点，好像这个迷幻药，这个药还越来越大，才能够让它来劲儿。可是你从来没有看懂这个记号。所以施洗约翰毕竟不是常人的，他就跟他的门徒说，你就告诉施洗约翰你看到什么就行了，就施洗约翰的迷惑就解决了。好，这是前文。然后门徒走了，耶稣就转过头来对当时群众就讲了一些话。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呀？皇宫贵族，那在皇宫里去找。看芦苇干嘛？看芦苇哦，看先知。那我告诉你，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先知，而且就是十一节刚才读的，他不但是先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就是任何的人，包括先知，没有一位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没有一个比他大的。还在开始讲了，就讲到这个东西，然后但他下面一句话了，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所以解答这一个疑难的时候有一个秘诀，但在哪里呢？你要从上下文来读。耶稣引用马拉基书就提到，最后一位先知是像以利亚的，有以利亚的性情和能力的这一位，那这一位就是施洗约翰啊。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弥赛亚的先锋，因为在马拉基书最后一本先知书就是提到这个，他是将来的弥赛亚的先锋嘛，所以他比众先知都大。这个大在哪里？你说他比妇人所生的都大，他比亚伯拉罕还大，比摩西还大，哇，比以赛亚大，比其他先知都大，但是比摩西还大，比亚伯拉罕还大。因为他替施洗，他替弥赛亚施洗的，他见过弥赛亚。亚伯拉罕呢？没有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是远处望见，欢喜迎接，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将来的后裔嘛。可是施洗约翰是面对面看见的，而且还为他施洗的，所以这一点他比亚伯拉罕还大。摩西呢？摩西也没见过基督啊。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，它的大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大跟小啊，不是功劳大不大，不在天国的排行榜，不是这个大，而是认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所以这句话如果用意思来翻译的话，你可以说，世人妇人所生的世人，包括先知，没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更认识基督。然而天国里国度里最普通的信徒对基督的认识都超过施洗约翰。怎么了？施洗约翰知道耶稣已经死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哪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的？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施洗约翰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？所以你对耶稣基督所有的认识都远超过施洗约翰，所以你比他大嘛。 这一点比较大，不是功劳比较大，不是 Hall of Fame 那个名人榜你排在他前面，你少来了你。那个天国也没有Hall of Fame， OK， 在天国我们都是一样的神的儿女。但是就是这一点，我们比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他的角色是什么，他是赎罪祭，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比施洗约翰知道的还多还完整。天国最小的都比约翰这里还大，是从上下文可以读出来。因为前文就是讲耶稣基督是谁，整个问题讲这个，所以这个的大小也是讲对耶稣基督是谁，没有一个旧约时代的人物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可是从这以后，所有天国的儿女没有一个比他知道还少的，都我们比他大的这一点啊，不是任何的大小。我不知道你去看所有的参考书怎么解释这段，我敢保证有一半以上的啊都在讲啊这个或那个，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其实是指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言来论大小，而不是指别的。那好，再下来一段呢，这个也是更有争议的。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，十二节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啊，这就有一个神学问题了。努力进天国，于是我们就钻破头了，有人想办法要钻进。我们努力，我们中国最会努力的。哎呀，努力让孩子进名校，我们努力孝敬那脑袋。当然也有些人可能完全相反了，所以人总是有很多种，有些是努力要进入，有些人对天国呢是很想进。有一个姐妹哈，那时候我们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发表毕业感言，每一个毕业生讲讲话，那个姐妹呢她站起来分享的时候，她说我也不是你们台大的，我也不是什么名校的，我只读一个专科，其实不是我成绩不好，我考试那天感冒了头昏，所以成绩没考上，他高考没考，考了一个专科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心无大志哈，我也不想将来天国什么得这个赏得那个赏，五座城三座城，我连我房间都没整理好呢，所以我也不想要好几座城，我只想天国呀为我开个小号，我能闪进天国，溜进天国，鱼愿以足，到天堂看门扫地我都愿意干。哟，好谦卑哦。然后我要做回应，我说姐妹啊，你信不信天堂也有人下岗的，你还没进去你就没活干的，你读不读启示录的，天堂没有落叶干嘛扫地啊，天堂是盗贼不能进的，盗贼不能进干嘛关门啊，所以开门扫地，天堂没这个活，你还没去就下岗，你到底别的活干，到天堂看门扫地。三十多年以后见到这个姐妹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我现在圣经读的还不少，我的牧师都怕我，每次讲完道我一上去跟她讲话，她就开始脸就变了，就要问牧师你刚讲错三段圣经，她说我圣经比牧师还熟。所以这位姐妹三十年后没有说去天堂看门扫地了，已经不再是无下阿蒙了，本来就是该如此。应该不是说我天堂要做多大啊，但是有些人对天堂想法就是我能够省一点，哎，多想想这么一点点的就行了啊。有些人努力的进天国，可是跟整个圣经的神学观念好像有点抵触。这个圣经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啊，是字义的问题。第一，这个字的翻译很困难，在这里。有一个字是动词，有一个是名词。动词就是努力的，有强力的意思，推进，强力的推进。另外一个是名词，名词是很有力量的人。那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两个都用正面的，强而有力的是努力，人是努力的人。有机会你读读圣经中文的新译本，也有最近出的是环球新译本，不过新译本跟环球译本两个差距不大，因为是同一个机构同一群人然后换公司做出来的，所以这两个有一点点，环球新译本比这个 这环球新译本跟你们的这个你们这个环球没关系的，另外一个环球。那那个新译本里面的翻译第十二点是怎么翻的？那个翻译的是慈禧约翰啊，这新译本从慈禧约翰直到如今，天国不断的遭受强力的攻击，暴徒要把它夺去，跟你的和本完全180度相反，不是努力的人是暴徒，不是天国怎么是努力进入的，而是被攻打，这怎么差那么多呢？所以这样圣经翻译起来好像还有点问题。你单单译本，那你在英文译本一样，有的是这样，有的是这样，有没有第三种？有。那基本上的问题是在这里，这两个字那个名词强而有力的人，那个字的名词的字根跟那个动词的强而有力的，在好像在推进中的那个动词两个字有同一个字根，那就是很有力量。那在这个的里面，基本上那个名词强而有力的人，在圣经中用了这个字，或者希腊文的其他的文献、哲学的文学的文献中，那个字永远是指暴徒，从来不是正面的努力的人。所以和合本这个字的翻译显然是有偏差的啊，这应该是暴徒。但是动词这个字呢，两个都可能，一半一半都有。它可以是努力的扩张，强而有力的扩张，也可以是被攻击，两个各有可能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第一天我就说了，我们要考虑叙述文的前后文、紧邻的背景的上下文。第二种就是这卷书整个主题的上下文，还有神学的上下文，就是圣经旧约到新约整个主题整个观念是一致的，不会自相矛盾，不会自相矛盾。那这段圣经怎么翻译？既然动词有两个可能性，你从马太福音来说，第一个线索，慈禧约翰来的时候他怎么传福音的？天国近了，要悔改，对不对？天国近了，来了。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跟慈禧约翰完全一样，天国近了，要悔改，天国来了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就天国就来了。很明显的是，天国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，强而有力的进入人间，而这个人间原来是撒旦的国度，就是世界的王，那是撒旦，他撒旦的国。但是神来了，神来了，所以天国进了，天国进来了，而且天国已经进入了，然后开始一个叫属灵征战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似乎是天国在努力的扩张中，扩张中更可能，而不是被攻击，因为它本来是撒旦控制的嘛。原来这个地方不是神的国度，已经被撒旦控制了，然后现在是神重新夺回这个地上，夺回人心，夺回地上的国，所以从这个来看是如此。另外从整个神学的角度来讲，不是努力的人可以努力进天国的，你不可能用人为的任何努力、人的任何功德去进天国，你是神的恩典。所以用努力进天国，用努力你的功劳来换取天国的入场券，那位，这不合乎神学上下文啊。所以显然这两个来讲，这个动词本身的翻译来讲，应该是神的国度正在强力的扩张中，这个更可能性更好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英文的新国际版 NIV NLT 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， 这是 Living Bible 的新版本。那这个是比 NIV 还要更浅显一点的字，不过两个的翻译的字典，这个经文内容是观念是一致的。NLT 这个虽然是比较浅显的，翻译的翻译员大部分是我在美国三一神学的老师，所以个个都是神学博士、新约博士，很有名的。包括 D.A. Carson 这种人都在 NLT 的编辑委员会里面，他们怎么翻译呢？ 天国正强而有力的扩展中，然而暴徒们仍想掌控它。所以因为本来是两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那是暴徒或者奴隶的人，两种可能性。动词一个是强而有力的扩张或者被攻击，两个。那二乘二就四种排列组合。那和合本的选择就是两个都是正面的，天国是努力得到了，努力的人就得到了。那新译本就完全两个像 ，no no 的 negative 是被攻击，然后暴徒。可能最准确的是不是这两种，而是一半一半。天国是强而有力的扩张，然而那些属撒旦的暴徒不认输，还想控制他。因为本来是他是世界王嘛，他不认输嘛，还想掌握住。前一个月不是刚刚庆祝诺曼底登陆吗？你懂那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天国进来，那时候天国就已经强而有力的进入这个撒旦曾经控制的国度。他医病，他赶鬼，就是对于撒旦权柄的挑战。鬼附，鬼出去了，病大自然，耶稣基督是可以的。然后是耶稣在世的时候，然后剩下的他就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基督了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，所以如今授权给你们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因此，从使徒们开始，一直到现在的教会，两千年来，我们就是承受了大使命，也承受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，把天国继续不断的扩张中。天国在扩张，但是战争没结束，还在属灵征战，因为撒旦不服输。还在做垂死的挣扎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征战。事实上，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成了，成了，赢了，赢了。他死了怎么赢了？他成为赎罪祭，撒旦的咒诅结束了 ，The war is over， 赢了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属灵征战没有结束，但基本上那一个属灵征战就好比二次大战。我说上个月六月六号，我们叫六月六号断肠时，二三十万的盟军登陆诺曼底登陆，当天就死掉好几万。不过滩头堡建立了，建立基地以后，德军就知道败了，完了。可是1944年6月6号登陆诺曼底，柏林被攻陷的时候1945年5月8号，所以那个6月6号叫 D-Day Decisive Day， 决定性的一天。滩头堡一建立，纳粹党败，但是真正的得胜的 V-Day 是1945年5月8号，所以6月6号的5月8号还隔了11个月。这个中间就是不断的征战，那德军固然好像是败局已定，可是盟军也不是一路顺风就打到柏林的，前进后退，前进后退。事实上，在1945年年初有一段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的时候，盟军差点被推到英吉利海峡去了，又下海了，哇，整个大退，所以那个反攻很厉害。不过最后盟军挡住了，那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将军。美国人叫做巴顿，巴顿。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，我是装甲兵的，巴顿就是装甲兵的。我们在台湾啊，每次来庆祝当年我们一个决定性的战争在哪里？在今天的厦门湾的那个叫做金门啊，金门的、啊，还有一个古林头之役，古林头就是金门最靠近厦门港的那个码头叫古林头嘛。那时候。国军从跟国共内战打过来啊，从东北一直打到那个地方为止，国军没赢过一次，全输了。第一次打赢了，就是在金门的古林头，就靠一部只有一辆装甲兵的坦克车打赢的，所以装甲兵没事抵挡， 一部坦克车就打赢了。一部坦克车多厉害，够厉害啊！你所有的机关枪，机关枪去，机关枪什么枪去打坦克车，打得进去吗？防弹的。然后呢，坦克车到最后连炮都没有了，机关枪也没子弹，他用压的。那坦克车压人了，最后全部投降，有8000个解放军投降了，战争结束，台湾就守住了。神的恩典，这中间啊，要讲可以讲另外两个故事啊，不讲了啊。神的预备，国民党战败也有神的旨意，就好像犹大国灭亡一样，但是神也没有让犹大国真的就从此灭亡了，神也没有让国民党从此就完了，还留下一个台湾，所以中国还有救，就因为还有个台湾。像一个刺人的，就你要比来比去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哎呀，外国人不行，哎，中国人，我们都中国人 ，OK， 台湾可以变成这样，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这样？哎，这个就一根刺在这，那你就这样，所以神保留了台湾，就是一个古灵头，一个装甲兵的一部车，其实那部车呢是故障，他前一天在演习，演习完都收兵了，收兵完了以后，一部坦克车的那个履带断掉了，所以在那修。所以前一天演习，第二天不是演习，真的打来了。所以他们还以为还在演习了，不是演习结束了吗？所以解放军上岸了，10000多人上岸了，噼里啪啦在打了，他们以为还在演习，不是完了吗？不是完了，是真的打了。可是第一个知道的就是内部在修的战车，它停在离那个海边不太远的地方，那履带断掉了嘛，修修补补，那所有的通讯系统通通被。解放军上先上岸，那个叫做那个，你们叫什么？我们叫做这挖人部队，挖人部队的潜水的，他已经把所有电线都剪掉，所以通信通不过去，所以海边是看到解放军上来，电话打不出去，所以司令部不知道。可是坦克车我们是无线联系的嘛，就不用有线的，所以坦克车有通讯器嘛，电话回去了，哎，长官。海岸上来了上万的人了，这不是演习，是真的。司令部才知道解放军上来了10000，但不是只是一个通信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就开始打了嘛。那如果弹车打两下，枪炮都子弹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用压的。那解放军上岸以后，你用什么枪都没有，就坦克车怎么怕打枪呢？你压过来压过去。那最后解放军是因为船上来了，可是后来的船过不来了。总而言之，有火箭炮，没火箭弹，有个炮管，没子弹，就是个炮也不能打，不然火箭炮可以打战车的嘛。但有火箭筒，但没有火箭炮弹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你怎么搞的？很有名的解放军的将领叫叶挺。那天就挺不住了，叶挺，常胜将军就那天就败得惨惨，10000多人没有一个回去了，不是死了就被俘虏，总之战局扭转。D Day 是上岸，还没进柏林，还没以为那么简单。哇，德军反攻坏了，是巴顿将军，那个是这个坦克车司令，他就打回去了，哎，一打。就过去了。这个人是很莽撞的一个人，但是很莽撞，还有时候这个军人也不能精打细算这样的。他这个人是很莽撞，很莽撞，但是他这个人是很有一个，你知道，你就用 gut feeling 啊，就觉得 OK 就这样，他立刻就冲了，这样，结果就扭转了战局，最后得胜。可是从这个 V day 到 D day 之间的距离，就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属灵征战的功课。现在普世宣教正在面临这个问题，最后阶段。那你知道哈？现在，我讲一点点宣教的事情，一点点，让大家有个概念。1750年这个年代哈，1750年大概是什么时候？1750年是18世纪中。1750年的时候，差不多1496。还是98年的时候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所以开始有海上探险。殖民地主义是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， 西班牙、葡萄牙开始，然后来有英国、法国等各国的西方的列强。所以在1500年的时候，公元1500年，全世界基督徒95%在欧洲，所以基督教是欧洲的基督教，一点都没错。连美洲都没有什么基督徒。美国是1776年独立的，之前有一些英国的这个清教徒啊什么人来美国，但人数最多100万，在全世界人口是一点点。所以美国有一些从英国来的这些基督徒，那1500年的时候，1500年就完全没有美国除了印第安人没有美国人，所以1500年美洲没有基督徒，北美洲没有，法国没有来1500年，南美洲、拉丁美洲的人、西班牙、葡萄牙人还没去，所以整个美洲基督徒几乎是零，都在欧洲，剩下一点点在北非，北非只有一个地方，埃及。埃及一直到今天有一个科普特教会，你们在多伦多有一个科普特的教堂，埃及教堂很漂亮，土黄色的，在那个什么华基旁边，那个叫做科普特教会，埃及。然后另外一些在叙利亚，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出来，叙利亚教会有一些，在波斯有一些，但是全世界基督徒只剩5%在这些地方，因为穆斯林来了很久，而且那些教会受穆斯林的迫害，所以亚洲、非洲不到5%的基督徒，剩下95%在欧洲，所以基督教几乎是欧洲的基督教。1750年，美国虽然还没独立，但美国也有上100万的基督徒了。南美洲，西班牙、葡萄牙统治了250年了，所以很多印第安人也算是接受天主教了。所以南美洲有一点基督徒等等，但是欧洲加北美洲有85%到90%的基督徒在欧洲、北美洲，甚至包括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。所以基督教是欧美的，或者说白人的。到1750年还是一样，将近90%的基督徒是白人的基督徒。但是1900年了，那个时候南美洲很多基督徒，很多印第安人不是白人哦。那亚洲中国也有点基督徒，不过1900年是我们这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中国基督徒有多少？不多，10万左右。对，亚洲基督徒不多。韩国基督徒不到5万，在1900年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1900年的时候，大概有20%的基督徒不是欧美的白人了，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以欧美为主的，宣教士95%都是西方白人，不管欧洲来的、美国来的。公元2000年的时候，所有的白人的欧洲、美洲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全部加在一起的基督徒占全世界30%而已，有70%是黑的或者黄的或者不黑不黄的，你会选的吗？对，有点白有点黄，所以各种的有 avocado 黑皮白心有 banana， 我们这种第二代的加拿大的、美国的 ABC，中国脸，西方的心呢，就香蕉型的，各种的。所以呢，公元2000年，如果基督教当年在欧美的话，就单轴心的啊，一个轴心就是西方白人基督教。到1900年，你还可以说是单轴心的，现在是多轴心的，不是双轴，多轴。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在非洲，非洲基督徒占30%。亚洲基督徒占20%到25%，增加很多。我们中国贡献了5000万，从1900年10万到现在至少5-6千万，我们贡献很大。韩国也不赖，贡献了1000多万。哦，还有印度3-4千万，等等，所以亚洲也不少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天国，你说强力的扩张。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真的不是刚刚萌芽了，真的是开始多轴心。真正不是宣教来讲，现在 有点更像是那个样子了，但是 V Day 还没到，还没有最后决胜，但是现在跟10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逼迫还是很厉害，所以 V Day 还没到，得胜的日子还没到，所以各种的逼迫，在中国呢，在穆斯林国家的各地各方的，连在加拿大也没好过。我告诉你，在疫情当中，你们 Alberta 有好几个穆斯林当机关，就是为了打疫苗不打疫苗，要聚会不聚会，是吧？所以在加拿大、美国，不再有真正你所谓的宗教自由。我们做牧师的都知道，你在加拿大，你讲台上，如果你讲道讲反同性恋，你可以被控告的，就是这个性别歧视，或者是这个 orientation 的问题，是法律被告的。所以这道你不能讲。如果有人要告你的话，在美国还不至于，加拿大是可以告的。我的印象中好像已经有人被告过，所以不是讲台上说圣上教教的，哎，你可以被定罪的。加拿大有个法律，如果你的信徒或者谁有人有同性恋，请求牧师帮他 convert， 就变成正规而不是同性恋犯法，医生要判刑，牧师判刑，任何的医护人员，任何的所谓的什么辅导员 counselor， 你只要劝一个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，犯罪坐牢。这是加拿大，所以各位牧师不是人干的，逼迫不是在穆斯林国家，不是在共产国家而已。我不说那边有，那边有，这边也不是没有，属于征战。所以这些问题都存在，所以基督徒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太过了舒服的日子。这边很好，感谢主，是应该感谢主，不过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但是反过来，你也别想象成另外一面说，糟了糟了，中国教会哎呦逼迫的一塌糊涂，完蛋了完蛋了。你要记得，虽然 V Day 得胜日子没到，耶稣已经说了成了，2000年前就成了，我们已经诺曼底登陆了，我们已经到了，他输是输定了，但不是躺着打就会赢的，你还得努力征战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不要因为逼迫而胆怯灰心，胜利在望，但是要更加的警醒，更加的努力，意识在这里啊，不是让我们灰心，不是让我们去好像太放松了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。那从几个角度来说，第一，所有的逼迫，因为神无所不知，对不对？无所不在，所有的逼迫都是神容许的，神容许逼迫。那这种约拿，他会觉得这尼尼微人这些亚述国人这该死了，何为就不灭了他们呢？神为什么容许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了？神为什么容许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了？神说那是我管教的鞭子。从现代政治来说，我相信神用了共产党狠狠地打了国民党一个鞭子，但是神仍然保留了一个台湾。国民党是该打的，你那时候腐败啊等等，可是没多久共产党的腐败可能对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等等，但是国民党政府败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神的旨意，神要炼净炼净。那当然我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信徒的增加等等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来形容，我要说感谢毛泽东嘛，这个感谢这两个字好像很难用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文革，你知道中国怎么大复兴的？我的博士论文，神学院的博士论文写什么？如何在美国加拿大向中国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？因为我来读书的时候，我是为了六四而奉献的，但我没有参加天安门游行哦，我不是民运分子哦，我对于民运是一半赞同一半不赞同， 我不是为了名誉去领的，但是我觉得六四的事情让我看见，我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景象，好像耶稣说的羊没有牧人，那些年轻人是为了中国的前途，中国的未来，包括他自己的，要找一条出路，而他们认为民主运动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。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或者从基督徒角度来说，没那么简单，不是移植一个民主制度就能建中国救中国的，是整个全民的道德，道德的后面就是信仰，没有这个做基础，民主制度谁都可以用，中国至少还有一个人大，这只是橡皮图章而已，但是表面的形状都有啊。可是民主在中国有民主政治当然没有，可是你民主政治所有的你要国会你要什么，他也有样学样，他也有啊。那台湾不是一样吗？台湾的民主也像个闹剧一样，动不动的国会打架啦，拉头发啦，哇，女生比男生还凶哎。你就知道制度是一件事，那个框架是一件事，你全民道德是一个问题，而这个道德是一个宗教问题。所以我知道我当然希望中国民主，可是没有宗教上的复兴，中国就算有那个框架进来了，中国社会还是一团乱的。所以这个呼召就是传福音，所以我是为了六四奉献，那时候42岁，我在国家研究院带领160个人，我手下有30-40个博士，一年我的研究经费2000万美金，哎呀这么多人啊，可是神呼召临到了，就放下我的工作回美国重新读神学。我的博士论文其中要有个背景，就是说因为那时候1990年代有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信主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是整批的，大概在10年20年之内，苏文峰牧师我不知道怎么统计的，他说当时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留学生，中国大陆来的，5年到10年之内10%信主，从0%到10%，90%不信主，可是10%这么短的时间，这叫做 mass conversion， 就是集体的归主，哦，这个是很少见的。你个人有个人的原因，为什么集体归主？我的博士论文就要有一点点理论依据啊，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我的宣教学加我第一个博士论文，我第一个博士论文是化工的哈，搞催化剂的，所以我用催化剂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大批人信主，所以在梦想将来写一篇写本书啊，干嘛？这个题目叫做催化式布道法，既有宣教又有催化剂，我是搞催化剂的。我的论文里面就提到说，因为先从文革，当然最后压断骆驼一根稻草，那就是六四的事情。文革的时候叫文化大革命，为了要把破四旧，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斩清了，好像这个你知道，你在加拿大也会有些人有了哈，我们在美国很多房子是有草地的，我这个草地像拉力土一样，野草丛生，好找的草子撒了半天都没有用，野草生活力很厉害的，你干干你怎么干，所有的好草都死掉了，就野草活蹦乱跳还绿绿的。后来我想绿的总是比黄的好的，就是啊，哎呦这个野草去都去不掉的。中国要传福音就来在这里，传统文化传统宗教一大堆，像台湾就是一大堆。好了，文革来了，他把中国的破四旧传统的什么儒家思想，传统的民间宗教，包括佛教基督教也是传统的，通通给铲清了，就等于说这个草地没救了，通通把它铲掉，重新撒草籽，刚好铲完了，毛泽东死了，四人帮垮了，种子没撒就撒了基督教了，这基督教就你替我去除杂草，然后基督教的种子一撒下来，哇大丰收。我不敢这样跟神祷告说，神让你也让台湾来一个文革的，哎呦文革那死多少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太敢，但台湾传福音很难，在这里杂草丛生啊，你怎么把它这个去掉呢？哎，中国大陆是这样搞的，是四人帮啊，怎么这样搞的？但是他替神做了一件事， 清除了，来不及撒草纸，他本来要撒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，结果那个还没撒下去就是一片空无，然后忽然间就结束，叫做信心危机，三性危机。我们今天五十岁以下你都不懂什么三性危机，我问很多中国大陆来的，有几个老一点还知道三性危机哪三个，年轻的都不知道。一个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信心有问题，相信共产党，可是当时文革结束以后，我相信共产党，我跟着四人帮，哎，四人帮一垮，我跟坐边了，但坐对了，我倒霉了。所以党中央，哎，当时四人帮代表党中央的嘛，你今天跟习近平小心一点，习近平一垮一倒，你又站错边了，所以现在当时不选边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信心有动摇，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信心动摇。四人帮一结束，我们去国外走走，本来以为台湾都吃香蕉皮的，就发现他们吃香蕉的，香蕉皮是中国大陆吃的，中国大陆连皮都没得吃。我告诉你一比，哎呦，人家这些国家都这么富强康乐，怎么搞的？我们以为我们很好，结果还不行。所以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文革刚结束，中国一片所有的人对中国普遍的是失望，普遍的是对中国文化也是觉得，哎呀，中国文化不行啊！所以全部要全盘西化，从哲学的、从宗教的、从各种的全盘西化。啊，当然现在不一样，从2008年奥运以后，现在是中国什么都好。现在年轻的一代啊，都是中间部养大的哈，所以都不知道外面的天高地厚，总觉得中国很伟大，我们的快高铁世界第一等等啊。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可是90年代是不一样，所以神做了一些事情，神可以借外邦人、外邦领袖的手做一些事情，正如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王，一方面管教犹大国，但一方面也为他存留余种。今天神也借着今天中国大陆教会受逼迫，没有错，但神容许要列祭，要筛选，因为教会中有很多杂草，很多耶稣说叫做败子，田里面种麦子可是长出败子，我是不种田了哈，搞了半天，你看败子是什么，在它没有成熟以前跟麦子一模一样，叶子也很像，那还没有开花结果，所以还没有结实以前看着都一个样，等到开始结果实的时候，麦子就是麦子，你看一颗一颗的麦子有果实的，那个败子呢，长出来那个东西是干巴巴的、空空的，就没东西的，那叫败子。可是叶子几乎一样，所以最初你分不清了，等到长出来哦，有败子有麦子藏在一起，所以耶稣讲比喻，那农人就跟主人说，要不要把它入出来，把它拔出来？耶稣说暂时不要留，你一拔的话，好的坏的一起拔了，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收割就知道了。今天教会有很多败子，那你要把败子全部拔出来呢？神似乎容许他跟麦子一起长，但最后审判的时候，神会了断的啊，神会审判的。那今天教会里面就很多这些败子，那这些事情神借着，有时候借着外邦人的手，哎，那疫情之后，除了政府的逼迫以外，另外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很多原来的所谓受过洗的信徒，为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很多人都开始摇摆不定啦，或者是怎么的。包括你们加拿大，我相信很多教会疫情之后到现在，所有人都回来了吗？还有的还在网络上。所以我有一次在美国，什么加拿大，有时候讲到哈，他有实体的，也有在网络上的，有时候实体的200，还有100在网络上的。我讲着讲着对着镜头说：“各位，如果你还在镜头上哈，没有70、80，又没生病，还在这儿，不可能来教会聚会了。我告诉你。”你再不来，早死晚死你就死定了。彼得说了， 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四面游行，寻找者吞吃的。你看过动物片吗？狮子去吃野牛的时候怎么吃啊？一群两三百只野牛哗跑的时候，狮子再强壮有力，它不会傻乎乎的跳进野牛群去抓一只野牛来吃的，它在外面跟着，那野牛就怕狮子啊，哇急急跑，它就跟着跑，不快不快跟着跑，跑着跑着老弱残的牛就掉下来了，那就是他的盘中餐。你再不来教会，我告诉你，你迟早就是撒旦的盘中餐。能来不来，老人家也别这么说哈，老人家是不行，你又没呆没病的，你干嘛？等到疫情过了，我告诉你 COVID 一辈子跟着人了，跟感冒一样不会过去的，你就永远不会来了，你就等死吧。这是筛选，筛选有一些人有千百个理由，他就是不来聚会。那我告诉你，你早晚成为撒旦的盘中餐。那在中国也有一些政治更大的压力啊。有一次，一个中国教会家庭教会的牧师，也是我一个学生，他就跟我讲一个例子，他也很感叹，他说他们教会开始实体聚会了，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给他施洗了，三十来岁了，好久没来了。后来他去探访他，哎，弟兄啊，怎么不回来了？那年轻的弟兄后来说，牧师啊，这样子吧，我跟你讲了哈，我也不骗你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后，你暂时不要跟我讲基督教，我现在心里想只有一件事，我要挣钱娶老婆买房，不要跟我讲基督教，更不要讲跟我说什么金钱奉献，我心里只有一件事，挣钱娶老婆买房子。基督教现在在我心中没有任何地位。一位四十多岁的姐妹是大学教授，她去探访她，那个教授跟她说，牧师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都不能来教会了，因为我要升等嘛，她要升教授，如果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没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不会去教会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，我跟基督教一点边都沾不上，等我升了等就再说吧。我告诉你，他算升了等，他也不会再回来了，他已经筛掉了。所以那个牧师很感叹，哎呀，教会一个这样一个那样等等，那当然直接间接跟政府逼迫有点关系，但是也不完全是那个，只是考验出你的信仰到底是怎么。神容许，这叫属灵征战。所以作为牧者，做教会领袖，我们当时也很感叹，哎呀好可惜啊等等，但是我觉得可惜是可惜，但是谁也考验出谁是真的跟随主的。所以有几次，因为我这几天有约略提到，被详细说，不过基本上来讲，大家知道我得了一个胆管癌嘛，胆管癌的意思就是我叫做我这个人现在的状况，第一个肝肠寸断，胆囊割掉了，胆管割掉了，十二指肠没了，胰脏切了四分之一了，不是肝肠寸断吗？然后九死一生，因为根据你去查资料，胆管癌五年之内死亡率90%，平均寿命3.5年，我已经过了1.5年了，还剩1年可以活了，就连每天算好还剩多久可以活呀，所以我得算，如果这一年可以活，我要干什么做什么，我一年后要跟上帝交账了，我得将来算日子的，那可不是还有还久的了，不，你得要算好你的日子，那所以每一天我就要想我要做什么，然后我将来见主面如何交账。所以有几次一些教会经过是讲什么培灵会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路加福音4章第一堂道就要吓死人的，我说你如果你从外国来加拿大，你到多伦多机场验关护照，对吧？有公民权的绿卡在这儿，枫叶卡在这儿，没有人在这儿，等等等等，你将来天堂也有移民官哦，你能入境吗？那移民官会问什么问题？先搞清楚，我们中国人喜欢走考古题。耶稣已经说了，路加福音14章，如果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等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，这一关没过你就天堂别去了。第二个， 不背十字架了不能进天国。那有些弟兄就说，哎，我老婆常常跟我啰啰嗦嗦，她就我的十字架，没搞错，你要背你的十字架呀，你把你老婆背上去了，没搞错，老婆是你十字架，你的十字架，就是这个臭老我把你自己钉死了，把你老婆给钉了，把什么老板钉了，看谁不顺眼就把他就是你的十字架，有没有搞错。第三个，变卖一切，要抛弃一切跟随主，这个三观过不了，天堂进不去。我说可能牧师不好讲，一讲了把羊都吓跑了，那我是外来的哈，讲完我就走了。不过我放心告诉你，天堂移民官会问你三个问题，你卖了吗？你背着十字架吗？你爱我比这些还多吗？你过不了关，你已经知道你进不去了。耶稣说的答案在这里，所以那个讲完道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哇，这神不是很有恩慈的吗？神不是像老公公一样，哦哦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大人不计小人过 ，OK 了 OK 了，来了。你说的 OK 是神讲的，还是你说的，还是牧师说的？我告诉你，耶稣没那么好说啊，你没做这个你就过不了关。当然。我把每次讲道当成我最后一次了，不一定是我的最后一次，但是最后一次他听我讲了，我再不讲我没机会讲了，他也没机会听了，然后他就糊里糊涂的到移民官那儿，就发现他进不去了。我先告诉你，先准备好你的答案，所以话就讲真一点了，话就讲重一点了，免得你迷迷糊糊的就到那儿以为没事儿。神是很有恩典的，神愿意饶恕，但你要悔改。你没悔改，没结出果子来，你想蒙混过关，门都没有。这一点，盼望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之前，心里做好准备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，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高潮。一方面你已经得胜，你已经宣告你的得胜事已经成了，但是尚未完全应验，所以在属灵征战中，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预备自己来回应你的呼召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离开这里回到教会，回到家庭，回到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时候，带着这样的使命感，能够为你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